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寿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集中的讲讲最近的这个移民危机的问题。那个移民非法移民的确实际上数量很大了。我呢，这几年以来，21年、22年、23年，就看见这个从南美洲、从墨西哥跨越美国边境进入美国的人特别的多。那个这完全的，因为当时这个 Donald Trump 说要做墙嘛，那个 Joe Biden 是反对的，所以上来以后呢 ，Joe Biden 也就没有做墙。但是现在呢，那些人呢就觉得 Joe Biden 是比较容易啊对付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那来这里呢，很多的人呢就是希望能够马上拿到这个庇护的身份，那就能够留在美国了。所以呢，就大量的人就走过来了。但是呢，我这个其实没有得到一个统计资料。那么最近呢，看了一下，这个的确很吓人，因为美国每年的这个合法移民的这个比例啊，这个也就是没有多少人呢，就美国每年的能够申请这个单程来美国的，也就是百把来万人的这个配额。这非法移民呢，在最近这两年呢，就进来的210万人。这都是留下来的，还有一些立即遣返的，就遣返了。那么这个没有被遣返的，那就走进美国；被遣返的绕个圈又进美国。所以呢，这个美国现在这个移民问题都很大。我们看这个视频上面，我们看到呢，就看见这些非法移民被一车一车的从德克萨斯州、从佛罗里达州运到大城市啊，特别是纽约呀、芝加哥啊、洛杉矶这些大城市，拖家带女的茫然的走下车，然后呢就把它放在这个临时安置所，放在酒店里面。这些景象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呢就是移民危机了。这个移民危机啊，到了现在为止都进入快要大选了，24年啊，这个现在都23年的8月已经过完了。那大家看见呢，这个就变成了左右的一个政治的话题，它就不光是一个移民的危机，就变成了两派的问题。现在美国国内你说要选举的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关于对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办法。这个左派呢骂联邦政府，右派呢也骂联邦政府，反正联邦政府呢没办法，都在骂 Joe Biden， 不过骂的侧重不同。这个左派呢就骂美国联邦政府呢没有给足够的资源，就是没给钱嘛，你不给钱你又要收，那怎么办呢？这是人道主义的危机，这是联邦政府做出来的。右派呢就骂 Joe Biden 的这个移民政策让非法移民长驱直入，这两个讲法大家都是这样讲。那么事实上呢，到底这些人为什么他跑进来这么多呢？我呢最近看了一些这个中文的媒体，那就是说这个非法移民安置在这个庇护中心，这造成周边的犯罪率增加。那么这个就说明了这个美国入境寻求庇护这些人呢，很多人都劣迹斑斑，那说明呢边境入侵给美国带来了安全的挑战。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其实具体的来说，这个非法移民的庇护区周边的犯罪率增加呢，是有一个芝加哥的一个报道，就说芝加哥有个叫做 Ohio Street， 俄亥俄街，它这边有个芝加哥酒店，这个州因为这里就是收容这个非法移民，这个周边的地区呢就引发了这个地区的毒品销售啊、卖淫啊、具有侵略性的乞讨啊，这种犯罪活动的增加。但是这个原话的讲的人，这个叫 Hopkins， 姓 Hopkins， 他说这个不一定是非法移民干的，但这个呢，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的啊。但是如果说在以前犯罪率就很高，现在犯罪率提升的原因是由于这些非法移民在这里庇护装下来了，是由于他们的原因还不是，我就搞不清楚这个。反正呢，具体情况就是有非法移民放这个地区，这个犯罪就增加了。所以呢，到底跟他们是不是有关系，这个谁都不敢说，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当然呢，有些按照这些人呢进入美国以后非法嘛，你要被移送到一些地方，你进来总是在德克萨斯、在亚利桑那、 在新墨西哥在这些地方进来以后，这些州他们都不欢迎非法移民啊，他们是首当其冲啊，否则德克萨斯迅速的就是装满了非法移民怎么行呢？所以德克萨斯说哪个谁要谁要，那么这些民主党为领导的这些大城市都说我们要作为庇护城，那么洛杉矶、纽约、这个波士顿这些地方、芝加哥啊，这都说我们要，那么就行啊，就给你们。所以呢，每一天几巴士的这个非法移民就给你送过来，这个越送就越多。那么当然，这个送过去的人呢，他们要送以前要跟美国移民局签一个合同啊。这个合同呢，就是说，如果我这个犯了罪，我就会被驱逐出境。那么这个里面的确有些人被驱逐的，但是呢，不多啊。我总是想，你要是有少数人有犯罪，你就认为这些人都是罪犯，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这样从边境进入美国大城市的移民潮，的确呢，给美国的当地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么其实呢，这个不论是政府的官员还是美国的民众，最关切的问题还不是这些非法移民带来多高的犯罪率，是由于这个城市啊本身就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又来了这么多非法移民，这个就是安置的难题。我们知道这些大城市它原本在安置无家可归的人，解决住房方面它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那么现在又来了这么多非法的，你要给他们住，要安排他们这些孩子读书，这个问题又大了。那么这些城市呢，就当然就骂这个 Joe Biden 这个政府了，就说我们就要钱嘛，这个你们要拨钱，联邦政府呢第一次拨了7亿，现在又申请要6亿拨给这些地方，就让你安置，还是钱不够。第二个，其实这些市他希望要的是政策，也就是说要解决移民身份，要让他们打工。按照联邦政府的规定呢，这个移民局要审查这些人的背景，那么能不能审查不知道，要他们要非法偷渡登记以后180天就是半年以后，他们可以给一个 working permit， 就是你们去打工啊。所以呢，还现在没办法自食其力，要住在这个市提供的掩蔽措施。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到底问题有多严重呢？我们说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移民潮啊，影响的直接正面受冲击是德克萨斯这样的大州啊，这个亚利桑那这样的大州，我们加利福尼亚以这样的大州和墨西哥有边境的。但是受影响的呢是大城市，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纽约，他们是首当其冲的。这些非法移民他不会跑到美国的中小城镇去，因为那里没有不欢迎你，也没有工作给你。大城市呢包容性比较大，所以这些人呢都到大城市来了。那个纽约的压力就很大，我们知道纽约从2022年的4月以来已经有10万非法移民来到纽约市。那外国人嘛，一听说这个美国第一个想的就是纽约，那最出名就是纽约。那么这个10万人呢，有4万人就基本上解决了，还有6万人现在还住在这个城市的庇护中心。纽约官员呢，把这些非法移民安置在200多家这个纽约市的酒店、motel 和其他的设施的庇护系统里面，并且呢，还迅速的组建这个帐篷城，要腾地方给他们住啊。这个出来的新的非法移民呢，他不仅需要住房，他还要很多基本的医疗保健，他没有这个医疗啊，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城市必须要提供医疗啊，比方说打防疫针呐、他伤风感冒你要给他治啊，那谁给他埋单呢？这个市要埋单呢，联邦政府给一部分钱。还有一个压力大的，现在快到九月了，现在8月底了，新学期一到，有我们想这个纽约市的6万多名这个现在还住在纽约的非法移民，他里面大概有10000个学龄儿童，他要进学校，你不能说他非法就不读书，要给他读书，那叫进入纽约的公立教育系统里面。那么他们英语完全不会啊，他们不可不是光是单纯墨西哥，他主要还不是墨西哥来的啊，委内瑞拉的很多。那么你怎么办呢？纽约的这些公立教育系统呢，它急需是英语教育还有其他的服务，因为他啥都不知道， 所以这些呢给纽约市啊，这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不光纽约市啊，芝加哥现在呢有7000多个非法移民，现在芝加哥连警察局还有公园都改造成临时庇护所，有些庇护者就睡在芝加哥的几个警察局的地板上面，然后给一些过期的食品给他们吃。有一些呢就送到这些比较左翼的这些州啊城市，像丹佛啊，像这个我们加州的州府啊 Sacramento 啊，这些南部的就把他们这些被压的这个州啊，像德克萨斯，就把你们送到那些地方去，你们就收，像 Boston 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很麻烦的。那个像 Massachusetts 这个州就搞到 Massachusetts 州的州长宣布这个本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那么现在我们讲讲为什么有大量的移民进入美国。那么大家呢说这个美国呢是由于政策的，其实它还有几个关键的原因。以前呢跑到这个美国来的移民都是墨西哥，这造成了我们对于所以讲拉丁美洲来的主要是讲这个西班牙语的人，我们把它都叫做老墨，这我们华人的习惯，墨西哥人们叫老墨，把他们统统叫老墨。其实这一波跑进美国的200多万这个非法移民，他主要都不是墨西哥的，墨西哥他很容易消化，因为他投亲靠友啊，他这里有朋友啊，这些来的根本就是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个呢就多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来呢？第一个我讲讲啊，委内瑞拉自从查韦斯政府到现在马杜罗的政府，这两届政府啊经济崩溃。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彻底搞社会主义的这么一个南美洲的国家，靠着这个石油的价格它赚了大批的钱，到石油价格一跌下去，它这个经济又崩溃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经济的。这样呢就造成了联合国难民总署所说的世界上第二大的流离失所的危机，就是委内瑞拉有多少人要跑出来呢？委内瑞拉的总人口2900万人，到今年的2月份，你委内瑞拉已经有700多万难民和移民离开了这个国家，这个差不多是委内瑞拉一个国家1/4的人口要周边国家帮忙消化。那么我们讲委内瑞拉周边的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他们消化了一部分，旁边有什么洪都拉斯啊，这个什么这些国家消化了一部分，有些跑到墨西哥，就周边要消化，但是呢消化不了。其中有很多人想这些国家也是穷啊，比委内瑞拉好一点，我呢想办法还是要到美国去，因为美国是一个富裕的一个经济大国，所以呢都跑到美国来。所以呢这个委内瑞拉呢跟美国是没有外交关系的，是委内瑞拉政府和美国切断外交关系。所以呢想移民的，想寻求庇护的，很多人呢本来是找到领事馆寻求支持，给了一个证件，在本地审核就给你这个你就可以走了啊。比方说这个给护照啊这种东西，类似的东西，给这个签证啊，那么这个委内瑞拉一崩溃以后，这些人只能非法的走过来。所以这个海量的委内瑞拉人涌入美国，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就国家本身就混乱，所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海地呢说这个很多海地跑到美国的非法移民，就是海地啊现在像一个战区，像打仗一样，满大街都是帮派暴力这个绑架事件，所以呢大量的海地难民呢就通过这个墨西哥要跑到美国。这个我们我们中文叫run啊，就是逃了，就run就run，这个英文的这个字。这一次的跑来这个200多万的非法移民呢，还有很多甚至来自非洲国家。我那天看那个，我看看是 NBC 啊还是什么东西的报道，就采访，就一问里面有些黑人呢，他根本就是从非洲过来的，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从非洲怎么坐船坐到拉丁美洲到墨西哥，然后跟着蛇头往上转。非洲多，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也是南美洲，像哥伦比亚、秘鲁、萨尔瓦多，这是拉丁美洲国家也跑来很多的这个跑。那个最近有些华人从中国大陆跑的润到这个美国来了，我觉得也很奇怪，不知道怎么这么可以跑这么远的。那么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就到美国寻求庇护的人数呢 绝对数量是陡增，就是 Joe Biden 上台以来，从 Donald Trump 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川普才说要做强嘛。那这一届那就不得了了，人口呢完全改变，这个非法移民它不像我前面讲过的，大部分的非法移民都来自墨西哥，他们呢其实呢基本上这一圈没有看见多少墨西哥，因为墨西哥的人呢在美国可以投亲靠友，他可以投靠过境以后拿到申请庇护以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在美国在有人的指导之下，他呢就找出路。现在这些移民呢就把全副身家交给了这个蛇头，漫漫长路不知所去，在美国举目无亲，没有一个确定目的，没有经济能力，怎么办呢？甚至到了美国都巴士把他送到，他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些人连英语都不会讲，连西班牙语都不会讲，他们因为从非洲过来的，可能是法语的地方，这个所以移民部门连通沟通都没办法，所以安置工作呢困难巨大。好的，我们等下再继续讲这个移民问题。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用一点时间讲讲美国现在的这个非法移民危机啊，这个我们把一般叫做移民危机了。这个我们叫 illegal immigrant 哈，非法移民，这个字啊，现在大家都有些忌，因为非法这个非字，现在大家都不想用，要移民是 immigration， 那就是申请正式的手续进入美国，不管是由于各种原因，那是要合法的，这些人是 illegal， 就是走过来的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两年走了200万人进来，并且呢，这是现在到美国。投了，有些人呢走过来你根本都不知道，有墨西哥人他根本不跟你去打交道，大概有这样。这个事实上为什么纽约像这样的城市有这么多的非法移民送过来呢？其实呢是这个有些南部的州，这些州呢觉得你们是说欢迎，你说庇护州我送给你了，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州长，这个州长叫 Greg Abbott格里格阿伯特，他要抗议 Joe Biden 的这个边境政策，所以他就送人呢，直接送到你那去，12000多个非法移民由德克萨斯的州长他负责包车送到纽约市，每天都送到华盛顿 DC， 送到美国首都，11000人直接送到贺锦丽就是美国副总统的这个家门口，让他们下车，送到芝加哥送了5600人，送到费城送了2300人，还有710个人送到丹佛，330个人送到洛杉矶，集中往纽约送，因为纽约你说要嘛，这个数字还在增加。这个芝加哥就说了，这个德克萨斯每个礼拜2车2巴士的非法移民送给芝加哥，纽约呢是10车。到了202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这个共和党这些州长啊，让民主党的庇护城市他感觉到紧张，他们可能呢会送的更多，比方说往芝加哥送的要增加5倍，就是从2车到10车，每天送10辆大巴，那到纽约就更多了。这个也是这个阿伯特寻求第三任的一个政治的噱头啊。他这个2022年4月，他就启动了这个用巴士大运送的计划，他呢就送，结果呢他就赢得了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州长的竞选，完全击败民主党这个竞选人。佛罗里达州呢，这个 DeSantis 呢还做了个神操作啊，这个去年呢，他们呢派车，你跟那没关系啊，佛罗里达州到德克萨斯。去接这个安顿好的移民，庇护所安顿好的移民，就说你们呢、啊、我们用飞机把你们送上去，这些非法移民一句话都不懂，那签那个字用飞机送到美国的其他城市当然好了，就跟着包飞机把他送到 Massachusetts 的高档的这个岛屿嘛，这个叫玛莎葡萄园，和送到加州的州府 Sacramento， 那就是神操作，就是给你政治上有压力。 当然有很多讲法呢，就是把移民就当作政治棋子的方法，非常残忍。这个举例呢，就是有一个孩子在八月份在这个运送的路途中呢就死了啊，这个病死了。但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说这个是由于运送出现的问题，因为具体情况不知道。那么有很多人呢，从 Texas 州来，就不想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希望能够在德克萨斯就行了。德克萨斯不要啊，所以呢，他们被给送到纽约，因为他们带了一个条码在手腕上，啊，并且呢不让他们下车。那么一直开呢，那就非常远的，那么没有人看得懂啊。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在这个长期从德州运到纽约市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人呢得了病了，比方说有些人有糖尿病，他需要胰岛素，他没有，那怎么办呢？就是这时候不人道的。那么大部分人呢，就是听说啊，这个要申请啊，纽约是最好的，所以呢，很多人一听说 New York 都懂就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跟很多人说纽约有庇护权的这个政策，不管你是不是纽约人，只要申请入住纽约市的庇护所，就有在当天在庇护所拿到一张床位。而芝加哥呢是一个 welcome city， 是一个欢迎的城市，那么保证不会由于他们的移民身份而起诉。那么芝加哥的警方呢和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呢不合作啊，就是说谁来我都欢迎。那么这样呢，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去啊，芝加哥你那么好，这么 friendly， 那我当然来呢。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这是困难的很。所有的城市都在努力安顿这些非法移民，但是非常困难，纽约市是最为突出的。纽约市啊，现在正处在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这个所谓经济实用房的这个危机之中了。纽约它本来是通过这个州政府拨款做一些经济实用房，让这些低收入的人去住。那么纽约呢，这个几十年来到现在为止达到了爆发的地步。纽约市现在无家可归的居民50,000人睡在街头。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来了60,000移民，这个非法移民要住在庇护所临时住房。那么纽约自己50,000，又来了60,000，有110,000人，你怎么解决啊？纽约是很难很难。纽约市呢建立了一个接待移民的中心，还有一个帮助协调寻求庇护者的机构啊，就把大家安顿在酒店呐、啊，这个临时的应急帐篷啊，啊，甚至是纽约公立学校的体育馆呐、啊，纽约市的一些办公楼啊，甚至是纽约的国民警卫队的基地、啊、都来放这个非法移民，现在还在找新的场地。但是难啊！今年我们不是看到有照片说夏天有这个纽约的收容中心满员，晚上让他睡在曼哈顿一个庇护所外面的人行道上，这是大家看照片看到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搞得纽约市政府呢就派人呢就到南部边境发传单，就说呢这个你在纽约我不能保证你会受到这个庇护，这个纽约贵，你在纽约要定居的时候请你考虑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呢，并且纽约还帮助跑到纽约来的这些非法移民呢前往纽约的其他的县。这个呢，当然纽约的其他的县就头大了，就说我们的资源那么少，你纽约这么大，你不要，你要把它搞到我们周边来了，这怎么办呢？所以纽约市的市长和纽约州的州长之间关系搞得非常的紧张，就是纽约你本身的问题，你不要搞到我们旁边的这些我们的州里面其他地方啊。那么但是最严重的这个内讧还是出现在民主党城市的官员和州办的政府之间，因为呢主要就是钱给的太少了。这些政府呢不光说钱少还不是，他要求一个是拨款，第二个呢要允许非法移民尽快的合法工作，这样能够自给自足。那么州办的政府有没有给钱呢？给的。今年的财政年度，州办的政府已经通过这个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就叫做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就给纽约、芝加哥还有一些城市的非法移民，他拨了7亿7000万美元的拨款让他们用。最近美国联邦政府呢还要求国会拨款6亿美元作为额外的资金。 所以呢，按照美国移民法的规定，这个寻求庇护的人在提交庇护申请的180天以后，才有资格获得工作的许可。实际上，由于移民系统面临的压力啊，绝大部分的寻求庇护的人大概需要拿到 permit 的时间要超过180天，也得200天左右才拿到 working permit。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个来自我们讲那个经济崩溃的委内瑞拉，就委内瑞拉的移民，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就跑到纽约到处找工作，看看有什么地方。因为你睡在庇护所，你不能不工作。他希望在建筑工地打工，但是呢，这个找不到，因为呢，美国的建筑工地打工呢，需要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颁发的证书。获得证书所需要的培训费呢，要$几百，他没有这个钱。那么这些当然呢，这些经济跑到纽约啊，跑到美国来的这些庇护者呢，他也会能够对经济有好处，长远说就增加了人力。纽约全州现在有5000多个农业工作岗位空缺，有5000多个酒店工作的空缺，加起来就可以消化10000个人。医疗保健行业有几千个工作岗位也是空缺，也需要劳动力的。这些人呢是可以到这些行业去的，但拿到 working permit 以后就可以去了。而从这个寻求庇护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人呢也想要工作和资历，否则呢他没有办法和家人搬进稳定的住房，所以他们也想打工。这个 CBS 这个8月份采访了一个来自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移民，他呢就逃离了委内瑞拉，2022年9月份到纽约，现在呢在这个纽约市提供的酒店住了快1年了。他呢当然在这个跟 CBS 的这个访问里面，他感谢纽约给的这个援助，他想办法挣钱。他在麦当劳工作了3个月以后，一个新的经理发现他没有就业的文件，就是你没有 working permit， 就给他工作停了，因为这是违法的。那么他的一家人的政治庇护的申请要到2024年的11月份才开始审理。那么从现在一直到你看，他22年的9月份到纽约，到了24年10月份才审理，他要拿到了 working permit， 估计到2025年了。他们这一家人不能合法工作，就是只能到处的转了。由于没有工作许可证，很多移民呢被困在市政府资助的酒店或者庇护所里面。这些庇护所呢有严格的住户管理的规定，比如说晚上11点钟要锁门宵禁，这就给一些晚间给人家做保姆、工作三班倒或者读夜校的住户呢带来不方便，因为晚上他得锁门。有一些幸运的移民呢，在地下经济、餐馆、建筑工地找到了做零工，但这种工作是非法的、不稳定的，而且工资呢是给剥削的。所以这个各地的地方政府的领导啊，向联邦政府提出要求，给这个非法移民临时的合法身份，让他们尽快的申请工作许可。那么联邦政府呢一直不愿意这个更多的行动，就是担心诉讼，担心呢可能鼓励更多没有经过许可的移民越境进入南部的边境，但是呢又有言在先，又不能做边境的墙，那你做个铁丝网，它扒开了2下就过来了。这个政策呢其实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啊，它现在还有面临一个扩大临时保护身份政策的这个要求，就是要临时保护身份，不要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审核。这个政府呢就是比方说委内瑞拉的这个政策，它呢只是对针对委内瑞拉的这个临时保护身份，他只照顾那些2021年3月份以前到美国的人。所以呢地方政府的领导啊就希望美国的联邦政府把这个计划延迟长一点，允许最近从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抵达的人呢也能够申请，那么让这些人呢在庇护所拿到 working permit， 这个就是很困难的。政府一直不愿意扩大对委内瑞拉这个临时的这个计划，就是个 TPS 计划，因为呢， 这个如果一给了，就会鼓励更多的委内瑞拉人非法的越过南部的边境，就起了这种拉动的因素。那还得了，委内瑞拉700多万人已经逃出来了，现在还有几百万人等着后面要走。如果你说美走到美国就可以得到庇护，那这个那全都跑过来了。所以呢，美国呢现在也拒绝扩大对尼加拉瓜的 TPS 这个项目。那么到现在为止，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移民潮还会继续吗？ Joe Biden 政府去年秋天就宣布了，通过人道主义假释计划接受了大概24000名委内瑞拉人进入美国，委内瑞拉一国。这个计划呢和美国针对乌克兰人设立的计划差不多，就要求提出申请的委内瑞拉人在美国找到能够为他们提供2年经济支援的人，我们呢就给你这个假释计划。这个计划生效以后的几天里面呢，美国墨西哥入境美国的委内瑞拉人的数量呢就大幅度下降，因为已经讲清楚的，你来到了你必须有人担保你们2年的经济收入，那找不到啊，所以有很多移民呢就困在墨西哥和其他国家。这就是政策的影响。今年 Joe Biden 政府在第这个42条到期以后，还宣布了一项新的庇护政策，阻止非法越境。这项政策呢取消了大多数越境的人的申请庇护的资格，但允许某些移民在进入美国以后立即申请工作。那么第一个针对的是有几个特定国家，一个呢就是美国担保的古巴人、海地人、尼加拉瓜人、委内瑞拉人，他每个月每个项目是30000个人，一加起来，那么这是一个项目，就是你要进了这个项目，你可以让你这个到美在美国。另外这个是从你的本国飞，那给这个比例，所以你不需要非法，你可以合法申请。另外一个法案呢，允许每天大概1500个墨西哥的移民通过应用程序预约以后进入美国。但是这些计划根本是不惠及从边境巡逻队拘留里面释放出来的移民，包括现在很多住在纽约和芝加哥城市庇护的移民。结果呢，越境人数呢在5、6月有所下降，在7月份呢又开始上升。各大城市面临的危机现在呢只能靠南部边境更严格的政策来缓解。那么但是Joe Biden政府说，那这个问题不在我，在于国会啊，如果国会不改革移民制度，就没有办法解决各个城市的移民的这个困境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聊。